那个回族人在陆飞青这堆银子里边把那颗铁莲子拿出来了。他一看那个铁莲子，这是一个暗器呀，上边有那羽毛的花纹。他瞅着这羽毛的花纹，翻过来调过去的看了半天，然后一抬头瞧了瞧陆飞青，那个意思从目光里边可以看出来，说这个东西怎么会到你手呢？陆飞青一看这回族人这么看他，陆飞青灵机一动，就说了，这个东西呀，是一个回族少女，她给我的。这个回族少女，她跟我是忘年之交，正因为这个，所以她把这个东西给了我了。他一说这句话，那个回族人点了点头，又仔细的看了看，然后把这个东西还回到陆飞青的手中。接着他就把一匹骏马的缰绳交给了陆飞青，那个意思，这马可以给你了。陆飞青当时大喜，赶忙把这银子往前递。这个回族人摇了摇手，不要不要，那个意思用不着给钱。他把陆飞青已经累够了的那匹马缰绳裸过来了，那意思咱这两匹马换换，你骑我这匹马，我把你这匹马牵着。陆飞青一看这样正好啊，那个人牵着陆飞青的那匹马转身就走。陆飞青心想，哎呀，真是看不出来呀，花朵般的这么一个姑娘，在这回族人之中竟有如此的声势，一颗铁莲子就好像一支令箭一样。原来这个回族人正是霍青铜的族人，他们这回大举东进来夺京，沿途上设站设庄，以便调动人手传递消息。他一看这个汉人老者拿着霍青铜的铁莲子匆匆西行，只知道这是本族的帮手，所以他毫不犹豫就把这匹好马换给他了。陆飞青骑上这匹马，纵马疾驰，又跑了个够，前面到一个镇子上又遇到了回族人，他又把铁莲子取出来了。这回一拿出铁莲子来，立时又换到了一匹养足了力气的好马。这回更加来得容易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回族人这马皮呀，后腿上都烙有部族的印记，他拿去换的就是他们本族的马皮，说对方自然更没有怀疑了。陆飞青一路换马，在马上吃点干粮，一日一夜就赶出来600多里地。第二天傍晚来到了安西。尽管说这陆飞青是武功精湛，武当派讲究的又是内功修炼，但是毕竟年岁已高了，这一日一夜不眠不休的跑下来已经是十分疲惫了。进了城，取出文泰来所给的红花，就别在了襟头上，就是衣服襟啊，在这襟头上别上了。走不了几步，一看迎面就有两名身着短衣的汉子过来，一报外，请。陆飞青一看这人看来不认识我，他认识这花，请他干什么呀？约他到酒楼上用饭。陆飞青也不推辞，上了酒楼，一名汉子陪着他饮酒，另一个就说了声失陪就走了。相陪的这个汉子呢，陪着他饮酒，非常讲究礼节，一句别的话也不问，就是劝菜劝酒。哎呀，陆飞青心想，看来他这红花会这规矩挺严谨。三杯酒落了肚，忽然门外匆匆忙忙走进一个人来，此人上前马上施了一礼，冲着陆飞青作了个揖。陆飞青赶忙站起身来还礼，一看那个人身上穿着一件青布长衫， 30岁左右的年纪，二目炯炯有神，英气逼人。那个人请教姓名，路飞青一说自己叫路飞青，那个人一听，哦，原来是武当派的陆老前辈，常听赵本山三哥说起您的大名啊，我早已仰慕，今日相会真是幸事幸事啊。陆飞青说，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那个人说，晚辈魏春华。原先相陪的那个人就说了，老英雄请宽坐。向陆魏两个人行礼而去。陪的那人走了，魏春华就说了，必会少舵主还有许多弟兄都在本地，要是得知老前辈大驾光临，大伙一定早来迎接了，不知道老前辈是否可以赏脸一步，好让大家拜见您呢？陆飞青一听，哦，不敢不敢，这么说好极了，我赶来原是有要事奉告的。魏春华一听就没有接着再劝酒，说那咱们就走吧。陆飞青说，好，事情紧急，跟贵会的众英雄会见之后再饮不迟。当下魏春华在前面带路，走出了酒楼，掌柜的呢也不算酒饭钱。陆飞青心想，看来这个酒楼这是红花会他们自个儿开的，这是个联络点儿。两个人上了马出了城，魏春华就问老前辈，已经遇到了我们文四哥文四嫂了吗？陆飞青说，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魏春华说，老前辈身上那朵红花是文四哥的，这花有四片绿叶相衬呢。罗飞青心想，哦，这是他们会中的暗计，这个人是坦然相告，那是毫不见外了，把我当自己人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两个人来到了一所道观，这个观前观后古木参天，气象宏伟，观前面有一块匾额，写的是玉虚道院四个大字，观前面站着两个道人，看见了魏春华，对魏春华是非常的恭敬。魏春华走入观中，一个小老道献上茶来，魏春华在道童的耳边说了几句话，道童点了头进去了。陆飞青呢刚要举杯喝茶，就听见内堂里边有人大喊，陆大哥，你可把兄弟想死了！哎呀，陆大哥呀！这话声未毕，人已来到。陆飞青定睛一瞧，正是当年他的刎颈之交赵半山。老友相见，那真是说不出来的欢喜呀！赵半山过来一把抱住了陆飞青，哎呦，我的老哥哥，没想到咱们两个在这儿见面了，哈哈，这些年来您跑哪儿去了啊？怎么会到这儿的？怎么一点音信都没有啊？陆飞青当时没有回答，接着就说了，赵贤弟呀，咱们有要紧事先谈，咱哥俩的事后说，怎么样？说，你说什么要紧的事儿？赵贤弟，贵会的文四当家的眼下可备了难了。当下陆飞青就把文泰来怎么在店房里边被困，怎么他让他在投奔铁胆庄的事儿，他极快的速度就向赵半山说出来了。赵半山听他说了这一番话，哦，闹了半天是这个样子。魏春华在旁边也听到了，这个魏春华还没等听完了呢，就快步向里边报信去了。赵半山细细的询问了文洛二人的伤势详情，这个时候陆飞青还接着要往下说，没等说完就听见魏春华在院子中跟一个人争执起来了，你不用这样的，我告诉你，等不得了，你拦着我干什么啊？我非得马上赶到四哥身边去。这个时候魏春华又说了， 你就这么急性子啊？大伙总得商量商量啊，再由少舵主下令派谁去接四哥呀。那个人仍然在那大喊大叫，商量商量耽误事儿了，什么时候能商量完？赵半山拉着陆飞青的手就出来了。陆飞青一看那个大声吵闹的人是个驼子，哎，一看这个驼子，陆飞青想起来了，正是那天用手一掌割断了李元直那马尾巴那位。魏春华在这驼子身上推了一把，去见过陆老前辈。这驼子就走过来了，愣着眼睛看着陆飞青，瞪了半天没言语。陆飞青以为他记起当初他的徒弟说他是驼子，把他惹急了，把他徒弟骑的那匹马马尾巴给割下半截来，想起那个事儿来了。可是呢，这个驼子瞪眼看了半天，最后说了，我说你一天一晚赶了600多里地来到这儿给我四哥四嫂报信儿，是您吗？陆飞青说，对，就是在下。嘿呦，您够朋友，我张驼子谢谢你了。话没说完，哭通跪地下了，就在这石头台阶上啊，咚咚咚咚就磕了四个响头。陆飞青一看想要阻止，可是他说跪下磕头非常快，来不及了，只好让他在这跪着磕。这驼子磕完了头之后站起来了，赵三哥，魏九哥，我先走了。赵半山想劝他稍缓片刻，可是那个驼子头也不回，直接就窜出去了。刚奔出这个月亮门，外边进了一个人，一把拉住驼子，你上哪去？这驼子说，瞧四哥四嫂去，跟我走吧。不由那个人分说，反手拉住那个人的手腕子，马上往外就走。这赵半山在后边就喊呢，七弟，你就陪他去吧。那个人答应了一声，哎，好了。他跟那个驼子出去了。这个驼子姓张名进，最是个直性子，天生是个残疾人，生下来就是个罗锅。可是这个人长大之后神力过人，练就了一身外家的硬功夫。他这个身子有缺陷呢，最怕别人笑话他，说他是驼子，说他是罗锅。他跟这些人自称是张驼子，可是别人说他驼子那绝对不行。尤其是圈里的这些人，跟他沾边挂管的有点关系的，谁要说他是驼子他就跟他急。所以长了呢，圈里边人都知道了，有时候对他说话专门就避这个驼字，比方说饺子驼了不能说驼，马上就得说，哎，这饺子他都粘连一块了。那会有一位骑骆驼来的，一见他这张驼子就问，骑什么来的？这位一琢磨，哎，跟您说，我骑双峰马来的。这张驼子还愣了呢，什么叫双峰马？这双峰马呀，您琢磨琢磨，什么东西这身上有两个肉峰，那是什么？那是骆驼呀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您自个儿说的。这张驼子听明白了，他自个儿笑了。所以说大伙儿对他都回避这个驼字。这位在红花会里边他最听骆宾的话，因为他脾气古怪，旁人呢都怕他三分，骆宾呢却对他有一份怜悯。可怜他这个残疾，衣食饮食都多加照料，正因为这样他呢听骆宾的话，骆宾把他当成是个小兄弟一般。他一听说文泰来夫妇遇了难了，其中有骆宾啊，所以他热血沸腾，一股劲儿的就想去帮忙救援。这张进在红花会里边排行第10，刚才被他拉走的那位呢 在红花会里边坐第七把交椅，叫徐天红。那个人身材矮小，但是足智多谋，算是红花会里边的一位军师，武功也很了不得。江湖上送了他一个外号，叫他武诸葛，就是会练武的诸葛亮，就这个意思。赵半山把这两个人的情形大略的这么一说，红花会里边众当家的陆陆续续全都出来了，全是武林中成名的英雄好汉。陆飞青在半道上大半也都见过，赵半山一一的引荐，个人心急如焚呐，连客套话也都省了。这陆飞青就把文泰来的事儿摘要的说了一遍。那位独臂二当家的无尘道人在旁边就说了，咱们见少舵主下，大家伙一块奔后院。进了后院一看，后院有一间大房子，只见这个屋子的板壁上刻着一个大围棋的棋盘，三丈外有两个人在那坐在炕上，手里边拿着棋子儿，在那下围棋。说这围棋怎么下呀？这棋盘在那大板壁上定着，这两位在三丈外炕上坐着，那棋子儿怎么下呢？就看这两位在那坐着，一颗一颗的棋子儿在手里边拿着。陆飞青见多识广，可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下棋的。这个棋盘旁边啊，站着两个小道童。如果说这个棋子儿有吃子儿的，有打掉的，他顺手呢，从棋盘上把这棋子儿给捏下来。捏白棋子儿的是个青年公子，身上穿着白色长衫，面如冠玉，好像是个贵家子弟。拿黑棋子的呢，是一个庄稼人打扮的老者。这个老者往外发子儿的时候，你就看着他把这个子儿拿到手里边，顺势往外一发，这棋子带着风就出去了。应该说，这位这功夫可不浅。这棋子出去之后，啪，这一下子就打到那个棋盘上那位子上了。打到那上面就等于粘住一样，粘在上面。看来那个棋子的后头好像有个什么尖东西，就靠着往外一发一打，这个劲头就能够多上。陆飞青心里边暗暗想，哎呀，这个人不知是哪位英雄，发射暗器的功夫非同常人可比呀，我生平还没见过这么一位。眼看那个黑子儿啪发出去了，那边那个小伙子呢，这白子儿啪也发出去了，这盘棋就是这么下的。黑子儿眼瞅着这就满盘都输了，那个公子呢一子儿投出去，啪，这个子儿投的不太准，稍偏了一点，没牵在那个棋道交叉之处，打到那空格上了。这个子儿一落到空格上，旁边那个老者就笑了，哈哈，这下子不像话啊，你认输吧，认输吧，你输了，你这个子儿打得不准。说着话他把这个棋子往旁边一推，站起来了。显然是这个老者输了耍赖皮。那个公子微微一笑，呵呵，待会儿啊我再跟师父下第二盘。那老者也不跟众人打招呼，夺门而出，扬长而去。这个赵半山向那个公子就说了，少舵主，这位是武当门的前辈名家陆飞青，陆大哥。又向陆飞青说了，这位就是我们少舵主，两位可要多亲多近。那位少舵主站起身走到跟前，拱手作揖，哎呦，小侄姓陈名家洛，请洛老伯多多指教。小侄曾听赵三哥说，多次提到老伯的大名啊， 想向英峰长恨无缘拜会，适才陪师父下棋，不知老伯驾到，未曾恭迎失礼之机，深感惶恐。陆飞青连忙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他一看这个少舵主这副模样，简直这就是一个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，而且听他说话谈吐文雅，心想这位怎么会跟这伙草莽英雄相聚一起呀？赵半山当时把文泰来避难铁胆庄的事情向这个陈家洛就说了一遍，请示对策。陈家洛呢就向这吴尘道人说了，那就请道长吩咐吧。吴尘道人身后有一条大汉站过来了，哎，我说四哥身受重伤，人家素不相识，连日连夜骑着马到这儿来报信来，可咱们呢自己还在你推我让，让到四哥送了命那就不让了吧，啊，老当家的一命谁敢不尊呐？少舵主，你不奉义父的遗嘱就是不孝，你要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弟兄啊，你不肯做这个头脑，那么红花会七八万人咱就全都散伙吧。陆飞青一看那个人又高又壮，脸色黝黑，神态威猛，刚才赵半山引荐的他是会中坐第八把交椅的，叫杨成协。大家伙纷纷在旁边说，我说咱们是蛇无头不行啊，鸟无翅不飞啊，少舵主你要再推让，叫大家都寒了心，四哥现在是身在难中，大家就得听少舵主发一道令，让我们去助，让我们去救他。吴尘道人在旁边也说了，红花会上下七万多人呐，哪一个不听少舵主的号令啊，叫他吃我吴尘一剑。老道这么一说，大家以为陈家洛必然是答应了，但是陈家洛却是闭口无言。